我今年是信主，从04年嘛，不掐头去尾算法，那已经进入到第20个年头。那今天呢，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好像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哈。这个新冠国内已经降到是一类一管，就彻底的放开了算是。同时今天还是一个47年一个无神论的领导人去世这样一个日子。我看网上我们的小区的群里面好多人在纪念这个日子。上周斑鸠分享完了之后，我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感动了，这样一个题目：49897和49992这个盲人看不懂的圣经数据。那这话题从哪开始说呢？从那个大卫数点人数开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是很有意思的，好像是圣灵把撒母耳记、大卫、扫罗的故事记完了之后，忽然想起来，或者说不可落下的这个是一定要给他补上的这个大卫这个事儿。不但如此呢，从历代至上下是。大卫到列王这个历史，从天上的角度或者祭司的角度再去写的时候，竟然也没忘记这件事情，又记载在历代至上的21章。撒母耳记下24章呢，是说耶和华击中大卫，数点百姓。到了历代至上的21章呢，它就变成撒旦击中大卫，就让我们非常的不解。那接下来呢，就更多的不解，所以，说是分享呢，也是说与大家一同的去思想，重点看哪一些呢？比如说这些数字的对比，整个的故事呢，大概就是不知道为啥突然要数点人数。当然，你说人口普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违背神的心意？这不见得哈。因为他当时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是神跟他们来往的一个不列在万民中的很特别的国家，数点人数就一定是犯大罪，这个不见得要用到外邦的这些国家上去。但是呢，他毕竟是数了之后，遭到的耶和华的这个管教还是叫审判对这个国家的追讨罪孽，死了7万人。大家就觉得这个讲不讲的有啥关系呢？对于整本圣经的理解有什么影响呢？可能也无关紧要，很多传道人或者说就简单的从神学说，你看这个撒旦激动嘛，耶和华又激动，这个肯定是这个神的主权，就像耶和华允许那个恶魔去搅扰扫罗，或者是这个谎言的灵从耶和华那里下来到了那个假先知的口里类似这种情节，或者说耶和华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等类的情节。当然，这个怎么解释呢？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应用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是恐怕我们得把整章的内容看看到底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也可以说是魔鬼引诱大卫大卫有了这种心理的骄傲，篡夺上帝的主权。就可以去想，但是呢，也不着急，就一定下一个定论，就是一定是那一个方面因为整个的事情本于耶和华归于耶和华中间又有这种大卫依靠耶和华，好像整个事件是上帝在导演掌管魔鬼也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大卫在这期间的回应。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能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以至于最后竟然让他把这个事情办好了，在神面前反败为胜。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他让约押去数点，这个约押元帅你别看他在其他的事情上好像有点心狠手辣、有仇必报，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似乎好像比大卫还清醒。说你干嘛要干这个事情的你不管有多少，愿耶和华是这个人数呢，就再加增百倍。可能是历代志那边约押好像还没有数立位人，因为这个立位人在民数记第一章那里是明令耶和华说，你这个立位人的数你不要点。 哪怕是耶和华在让摩西第一次书店20岁以上可以拿到征战的这个人数的时候，他都没有让摩西去数点。但是是不是利未人就不能数呢？也不见得。到了大概民数记的第三章吧，他又让摩西数利未人，一共20000多人。然后呢，大卫还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呢，他数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得罪耶和华了。但是历代志的23章啊，那就等于就是紧接着嘛，大卫准备要起义给耶和华建殿预备材料，还要准备那些人，竟然又把30岁到50岁这个利未人数了一遍，刚刚才死了7万人，然后又献祭啊，又得罪神啊，这个，这一会儿就又去数去了，这数的还挺有道理。然后他还竟然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已经赐平安给耶路撒冷，然后他已经永远住在这里了啊，就是利未人就不用老是扛抬账目了，所以整个的事情就扑朔迷离啊。你说是大卫是数点以色列人数错了呢，是不是说耶和华没让他数他数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之后他又耶和华没让他数他也数了呀，啊，也或许是耶和华只是他数圣经没记。那你说利未人不能数，他这里这是约押不给他数，这约押大概是能知道民数记这些故事，因为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某些五经已经应该是能看得到的，约押都不敢随便数利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大卫又去数利未人了啊，21章历代志大卫数结果不对啊，然后后面数又数对了，这又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数字呢出入很大，撒下他说的是以色列人80万，犹大50万，到了历代之上呢就变成以色列人110万，犹大47万，这还是说没数利未人和便雅悯人，这要数上得多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约押故意没好好数呢，还是说历代志这个以色列人这个110万已经包括了犹大，是一个广义的以色列人？那也不对呀、啊！你要按照前面的他那80加50，他是130万呀。那你这个算是110万总数的话也不对，而且如果不是总数的，你加起来就这个就将近160万了。这数字，这可是圣灵漠视的圣经，这数据不准。看看怎么回事？可能数字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数，或许是这样。但是我想来想去，没法给大卫定为什么他数是错在哪里。可能是耶和华没吩咐他擅自去数，或者说他数利未人不行。民数记那边他这个数利未人，他是要1:1的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因为投生的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在利未记那里，投生的以色列人比利未人1岁以上的啊，但是他们是数的1岁以上的，多了273个人。这273个人呢，就是要用赎银啊，每人50克勒去赎出来。你赎出来这个数不对，多了你得赎出来啊，不赎出来这很危险，这有性命之忧啊。是不是说大卫在数的时候，他只想数，但是他却没有资格赎啊？是不是这个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数嘛，数利未人，数了之后你得去数他，不数你就别数。你数了，你以为这是你的百姓吗？其实不是，这是我的百姓啊。大概有个这个观点在里面。数完了之后，这大卫自责呀，我这个犯了大罪啊。大概他心里是明白了，但是我们好像到现在也模模糊糊的啊。这整个都是耶和华在做呀，啊，激动他数啊，他数完了，耶和华就差遣加德去熊他。啊，责备他，你看你干什么事？那好好，三样随你选，这个三样灾都不一样。撒下好像是记得7年的饥荒，到了历代之上变成3年饥荒，也不知道为啥。这先见着嘴里的数据也不准，不咋回事。好歹死的人数准，好像活着的人这数字都不准啊。这人死了都准，都是死了7万人，1日之内。这个死亡率可高了，1天之内死7万人，恐怕比新冠要厉害的多。然后大卫知道错了，怎么办呢？他就光知道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在我得罪你了啊！你看，这个还是耶和华打发这个加德去告诉他去要注意的祭坛，就好像 耶和华做了一件事，让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属他的百姓，如果是说要属的话啊，不管你属利未人让他供职，还是属这个以色列人要他征战，没有神的吩咐不要随便属，属的话如果这个数字对不上号，那你就会死人。如果说按照属了就要赎的这个原则，大概可以能连到不管是撒母耳记下还是历代之上，最后大卫办理耶和华让他办了个事，耶和华让他做的肯定没错呀，就是献祭，你得去献祭，献祭现在是平安祭、燔祭啊，赎罪，然后瘟疫止住了。关键是这个七万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啊，你大概加吧加吧，减吧减吧，比如说以色列人总数是130万或者160万，我们取个中间差吧，140万差不多啊。那这得是多少个家庭呢？如果一家有10口人，那就是14万个家庭，每家有一个投生的，就是14、15万个投生的。你忘了献祭这事儿可危险了。当然你说为什么大卫犯罪，百姓遭难，不公平？不信的人或者是有些名人名言说什么，这个国家的百姓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灾难，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领导啊等等。似乎是你这个百姓跟王之间的关系你扯不开，王犯罪百姓好像也得吃瓜烙，殃及鱼池一样。那我们心里面又觉得不太公平，那怎么解释这个事情？那如果用投生的这个事情数了之后要数的话，好像也能给我一点点线索啊。14、15万个家庭应该有14、15万个投生的。那大卫不是不明白啊这个事儿，瘟疫开始了，一天死七万。事情没有讲这七万人是投身的，是不是？没说，就民间死了7万人。但是问题是，大卫明白，如果是神按照数了要数利未人代替投身的这个原则来的话，那这得死多少呀？恐怕至少得死10几万。不赶紧献祭，这瘟疫止不住。这瘟疫呀、在圣经上里面很清楚的，就是人的罪，怎么才能止住呢？你像，又是民数记。出埃及记那里那是牲畜瘟疫啊，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瘟疫，一次是可拉不甘心他的职分，攻击耶和华拣选的摩西亚伦不服气嘛，后来亚伦的杖发了芽，可拉一党被地活活的吞入阴间，然后有瘟疫起来，可能就死了一万多人，我记得是啊。摩西一看不好，赶紧让亚伦去烧上香，带着香炉，圣经上说是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之间，瘟疫止住，就那么快，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去拿个香炉点上香的功夫，死了1万多人，就是亚伦的祭司的职分，中保的职分，站在活人死人之间啊，担当百姓的罪，这才止住了。那另一次呢，是假先知巴兰搞的政教联合的这种叫什么拜偶像加淫乱的这种诡计啊，后来摩亚女子啊，还有个米甸女子，跟以色列人的首领行淫乱，瘟疫来了，然后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后来也是承接大祭司，往下他的子孙就承接大祭司，就不是以利亚撒那边，菲尼哈刺透那对男女，瘟疫止住，又是大祭司止住罪恶这个事情啊。这大卫这时候恐怕已经写完51篇了吧，他对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慈爱，这事就是瘟疫一来，耶和华的怒气一来，应该怎么办？他恐怕是最清楚了。祭物、礼物，你不喜悦，到底耶和华喜悦什么呢？他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这怎么办呢？耶和华啊，你还有一个数字，这个撒下24章是50舍克勒银子吧，买的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历代志上21章是600舍克勒金子。我感觉这恐怕不是两件事，应该是一件事。但为什么记载成这个样子，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数字看不懂没关系，整个的事情耶和华最后是说，也可能耶和华只是借着大卫这件事来追讨以色列人。大家记得那个扫罗年间杀的几遍人，到了大卫选中那个时间和日子开始追讨，在神终极性的整个的计划面前，对一些细节甚至我们面临的环境所遇到的这些的灾难的话，我们真的没法确定就一定是那一个原因。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你说那就有点变成宿命论，反正神不会有错 啊，唐崇荣牧师说，上帝要做错事就辞职不做上帝了，只停留在这里也不行。耶和华要借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就是让大卫献祭。大卫献祭了之后，23章历代志他就敢再去数利未人，数得理直气壮，因为他说耶和华已经赐平安给这个城。这个灭命的天使也还是耶和华打发来的，要灭这个耶路撒冷。当他要灭的时候，又是耶和华说，我够了，住手吧。这是，哎呀，够了，住手吧。大卫在这里他应该是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本来是可以灭掉耶路撒冷，但是该灭的城现在竟然只系他在我们身上的审判，这个叫恩典。神终极性的心意似乎在借着大卫数点人数这一件事情，让大卫加德二男演了这样一出戏。其中其实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是祭物啊，献祭。那当然讲半天，耿弟兄就鸽子，你这都快讲完了，你这49,897、49,992在哪呢？这个如果说神的心意是要一群人在一起明白他的心意，他要住在一群人中间，那么我们平时看圣经的一个角度，比如说我们看旧约故事的话，不管是摩西啊、约书亚、士师英雄传啊，这个除了对耶和华在这些信心伟人身上的作为感到惊奇，找到一些原则或者去效法也没有问题的。但是神兴起这些人来，在历史中找到这些人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找一些英雄人物啊？似乎不是仅仅局限在这里。那我们看，你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好，甚至挪亚，从一开始，神的心意一直是从一人要生出万族来，从一个亚伯拉罕生出以色列一个群体。他选中一个摩西，塑造他是要带出一批的百姓；他选中约书亚，让他跟着摩西，也是为了把百姓带到更丰盛的迦南地区。他选中士师，也是为了他那一群不争气的百姓，三番五次得罪他的那些百姓。撒母耳是以色列的人倾向耶和华，以利亚加密山大显神威，是吧？一滴800，一滴450。有时候我们很想，哎呀，上帝要选中我做这个时代的先知，那个有多爽，多么的与众不同。但是选中了之后呢？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高人一头，我在基督教圈内成为人上人？上帝兴起的这些先知们，但以理、以西结，包括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被盗的儿女啊，你们回来吧，耶和华要医治你们这被盗的病，要回转，要悔改啊！到了启示录，那么好看的场面，比3D 还好看的这个场面，如果我们只是盯着那些场面或者神迹启示，其实那里面出现的很多人这边的回应或者是反应是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或者是仍不悔改、仍不悔改、仍不悔改。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历代，包括教会历史兴起这些伟人，不是让我们去盯着那个啊，好像满天星星的这些伟人，看他那点神在他们身上那点光，而是群体定睛转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终极的心意是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让我们都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他要做许多人的神，许多儿女的神，许多儿女要与他同住，而且是要与他一同作王。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一个，可以说终极性的一个救恩的路线，或者终极性的一个图画。甚至我们看到有时候上帝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终极的心意，反常规的不按律法行事的事情，何西阿为了让他表明耶和华与以色列那种妻子愿意给他戴绿帽子，他还要娶他，这律法上的没有让这么做。以斯帖是根本就是你嫁给外邦人了，落到尼西米手里还不把莫迪改的胡子给你揪下来。但是他们跟耶和华终极的那个心意有关系，因为以斯帖被掳的时间的话，从巴比伦元年的话大概是主前606或605，第一批被掳归回的话，他不是按照王国的主前586倒着算的啊，他是按照巴比伦第一次掳，不是三次掳掠吗？讲到以斯帖是主前490年，然后以斯拉呢应该是主前458年，就已经所罗巴伯过了80年，尼西米是又过了十几年， 所以说，如果说没有以斯帖的话，其实没有以斯拉和尼西米，很可能整个犹太民族就已经灭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他们当时还觉得工作还挺舒服啊，所以说，当以斯拉他们回归的时候，其实跟以斯帖这样一个反常规上帝使用的人物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的英雄事迹啊，其实是为着神的一批一批百姓的归回，或者说他们行在神的心意中，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才进入主题，48,997是一个什么数字呢？其实是第一批所罗巴伯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他记载了一串的人名字，最后大概在64节、65节那里以斯拉记就是跟着第一批回来的人，会众有42,360名，仆人有7,337人。歌唱的男女200名，那你加一下呢，就是49,897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加错啊，反正我这数学也不咋地啊。不光他们每一个人被神纪念，就是他们是还没有等到以斯帖那个事就先回来的，这一批人是甘心乐意，他们的心被神的灵感动啊。跟着他们所罗巴伯、耶稣雅第一批回来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个是甘心乐意呢？其实你就看这些数字，谁的子孙、谁的子孙、谁的子孙，有多少人，甚至他们的牛驴啊、马呀、骆驼什么骡子什么的，有多少匹都被记下来，精确到个位数，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在神的心意中。他们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啊，蒙哥说：“鸽子，你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动不动就么回去。我不是让大家回来的意思，我是说他们是这种旧约嘛，你不能直接等量代换到新约说，好像他们回祖国，我们也得回祖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时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如果不回去的话，那基督降生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事还没成就呢，所以说到了后来，尼西米、以斯拉为什么他们跟外族通婚，他们那么不礼啊，那么决绝的让他们离开，与外邦人分别。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基督的血统就不能乱了最重要的就是说建造神的圣殿。其实那个圣殿后来不又拆毁了吗？不是说那个圣殿有多重要，而是说。神借着人建圣殿，神要建造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才是圣殿的材料，这批人才是神心目中的看重的，甚至他们带来的这些牲畜都被神。你要是说跟以前对比的话，那该隐的后代连活多少岁，上帝都懒得记他们，哪怕他们是很有名的这种各行各业的精英。上帝懒得记他们，你看这个瘟疫死的就是7万人，就是个数字，但是那是7万条生命啊，在神眼里就是7万人完了。但是这一些回来的人，他们所带的牛驴，上帝什么看了什么都稀罕，所以就像老太太稀罕孙子，经常回家看他一样，拿个玩具给老太太，她也高兴不行，这我孙子给的，这是。第一个49,897人，他们并不是说在波斯混不下去了，当然你说但以理的祷告时间到了，神的主权人不可抗拒，都没关系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但是他们也真的必须甘心乐意回来。你看他们光有仆人有多少？7,337，回来一共是4万多人，一家五六口人的话，就是等于是。7,000-8,000个家庭，差不多就是每家一个仆人啊。那、哎、你像我们现在，哪怕中产阶级，谁家雇仆人是吧？雇保姆啊，费用、墨用什么的， 这活的都不错的，在波斯至少工作稳定啊，生活舒适啊，儿女孝敬，家庭和睦，直接这样待下去是没问题的。你看他们献的那些金银啊，也不少的一个数字。但是在这里面，这个歌唱的可能跟那个诗班还不大一样，可能是民间这种啊，这种主动要来唱唱灵歌之类的啊。但是这些数字也很有意思，就是。尼提宁就是说，就包括畸变人，就是这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所罗门的仆役就在圣殿里劈柴挑水的，回来了大概有300多人还是200多人。那你看的少啊，但是这些人可是畸变人，可是已经传承了1000年，他们还竟然跟着这些以色列人投靠耶和华回来了。他们是外邦人，他们的信仰1000年能传下去就不得了了，而且被掳之后。遭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敢跑回来？那你看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加吧加吧也就300来人。但是我这个印象中不深了，大概是我记得有个什么利未人74人，然后什么守门的、看门的100多人是多少啊？什么138之类的。总之那个数字啊，少得可怜。虽然少，好歹是回来了。这些数字，你的大卫那时候是多少人？光摩西那时候。1岁以上的立位人有2万多人，在会幕里格辖格顺的子孙是8000多人，然后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个最辉煌的时候，他给所罗门预备的这些真正的圣殿的材料是38000人，看门的4000，做誓师的是什么什么多少多少，然后唱诗班4000，所以说你跟那个规模没法比，为什么他们立了殿的根基就枯了呢？就是已经没法比了。啊，没法比了。但是，虽然如此，在耶和华的心里面，踏准他的节奏，归回、重建、等候复兴的这批人，还是神所看重的。这问题是，跟那个大卫那个时候有点像，就是大卫是在一个瘟疫之后，那耶和华说够了，就经常听到这样一些。短信啊，今天全世界基督徒一同举手祷告啊，我们的正能量会摇动耶和华的手，耶和华就能够止息愤怒。一看我就没啥用啊，在那里乱说啊，全世界基督徒都在祷告，怎么瘟疫越来越厉害，根本就止不住，耶和华的手只伸不缩，耶和华的怒气不会转消，特别是对于国内来讲，哪见过这么一个场面，几亿人在半个月内成批的倒下去。中国的教会基督徒不祷告吗？不同心合一祷告吗？不管用，为什么呢？耶和华没有说够了，住手吧！耶和华不住手，谁能拦得住？为什么不够呢？是什么不够？是死的人不够，还是得救的人不够？不清楚，可能是我们对神的心意明白不够。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的心意嘛？啊，要不你攻击我的父家，他有这样的心意。耶和华一看，哦，不灭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今天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而当年的归回的那4万多人，他不是瘟疫审判过后，他们是在耶和华用刀剑和饥荒审判过后，这3样都是耶和华所用的嘛，审判过后70年回来，那我们呢？那我们3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已经放开了，以泪以管了，就我们的好姊妹。夫妇已经真的是很不错啊！希望上帝感动5000人，5000华人基督徒回大陆，这还差4990是吧？但可能其他的教会也有回来的。现在真的是一个机会，但那天跟蒙哥聊，蒙哥说：“你大陆这政策这，哎呀，现在这个全世界看你们的笑话，然后就是没胃口，没兴趣，看不起。”没错，没错，这个国内的这个政府政策真的是就跟那个叛逆期少年一样，就是一会儿一变，一会儿就搞不清楚前面怎么走，怎么。但是如果我们有为父为母的心肠的话，就这样看着他们，有一个数字啊，全世界每年死亡人数，当然这几年人数多了嘛，新冠加上这些几百万，每年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是6000万左右。6000万每年死，但是为什么还这么多人呢？又生的多嘛，啊， 所以说日光之下除了生死没有什么大事。但中国每年死亡人数从10年前开始递增，老龄化嘛，900多万，900多万。去年2021年了啊，就是有2022年统计的嘛，就是1014万死了这么多人，中国占到全世界的1/5或1/6，占人口差不多嘛啊。但是那是个数字，还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灵魂在我们心里。这个数据啊，就是估计10年后，可能每年中国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他们去推算的，数据说话，他们数据模型搞出来的啊。但去年是生了1062万，所以2021年是净增了48万人口，中国之是。但今年恐怕死的人更多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新闻，早上的时候是他已经公布了，就是阳过的人肺炎比例是8%，哇，8%呀！如果有10亿人，那就是将近1亿人是肺炎。如果1亿人肺炎有再有10%，它就是1000万的死亡率。那再加上正常普通的死亡，那明年可能2023年统计中国人，2022年加上2023年上半年，可能就是2000万的死亡率，这一点都不夸张的。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吗？主来的日子近了，灾难的起头已经，这些兆头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主来之前有一件事情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是跟主来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那你说，各自弟兄有心无力。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还在读者上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叫做这一条在乎啊，就一个小男孩呢，就是在那个海水打浪，那个浪打过来之后，不是把一些小鱼小虾就打上来了啊，就海滩上，时间久了呢，他们就会有回不到海里，就会死掉。那一个小男孩呢，就一条一条的把那个鱼扔回去，但是他扔回去的鱼啊，这个数字啊，还不如那个海水一会儿又来了，咔嚓一下又一堆鱼打上来了，然后旁边的那些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啊，这些休闲人士就在那里说说，哎呀，小朋友啊，你看你这个。哎呀，你捡不完的，你这个救不完的，救的还不如死的多。谁在乎你这件事情呢？他就一边扔鱼，一边扔一边说，这一条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哎呀，这个故事，那大概是我30多年前看的故事吧，他刚上初中。哎呀，对于基督徒来讲，真的我们得向这个小男孩学习，我们是渔夫啊，我们才真正的渔夫的。这个人名字，这个名单，这个清单啊。到了尼希米记第7章，耶和华又感动尼希米，又写了一遍，基本上又照抄了一遍。以米斯拉记是把这个名单整理下来，又过了10几年，尼希米回来又找出这个名单来抄了一遍。圣灵不嫌麻烦，就再写上一遍。我因为我想看个总数，我看他抄的认真不认真。哎，结果我发现一个问题，会众的人数42360，没错。在尼希米记第7章的67、8节的样子，这个仆人7337也没错，歌唱的男女多了45个，那边说的是245个，哎，这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哎，我就在那琢磨呀，怎么会多出来了？难道是说尼希米这十几年这个歌唱的生了45个人？但是问题是。这仆人怎么没生孩子呀？那42360人怎么没生孩子？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原来的名单，是尼希米在原来的名单上又改上了新的数字。那为什么其他的数字没有更新呢？还是其他数字没有变化呢？我就搞不清楚。后来我想，这45个人大概是不是尼希米遥遥的看到满福教会有45个人？哎，又开始胡扯了啊，开始胡扯啊！很多音乐人才，这尼希米很有意思，这明摆着给圣经。出难题嘛？你让我们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是吧？你这圣经净搞这些数字不准的，让那些木道友挑毛病。你这上帝怎么一回事？但是 如果说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数字，而是说它数字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他这些人回来越多，上帝的心就越得着满足，就越高兴的话，哎，我觉得不准就不准吧，再多45个啊，再多200也行，再多10000也行啊。想当年的大卫的辉煌，他达不到啊，这45个人就成了悬案。所以说，这个盲人看不懂的圣经数据想说啥呢？就是神的心，他所看重的每一个灵魂，他都在乎。像国内现在这个情况的话，真的是就是说有特长的，或者是已经很有时间精力的，不妨回来救一条是一条，传一个算一个，是不是比在任何一个国家安度晚年更有意义？主来日子之前留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时间，可能是一点点，可能半年，可能3年，可能7年，不知道。因为按照圣经上这种灾难已经就是惨难的宫缩都开始了，频率越来越快，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事情完不了的。现在新冠耶和华都没有说够了，住手，谁知道下一个灾难呢？这些的灾难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叹人生苦短，那就是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福音的迫切性。主啊，我该做什么？我该在那一个已经为我们代赎的耶稣基督面前尽我们的本分。其实我自己有数，就我自己的家我都忙得就是啊焦头烂额，说实在的，孩子多了，这特别这个年龄，我的身体很累的，我写东西昨天又写了一个单张给小魏，我必须要躺下，我躺下的时候我躺不平的，就大家都可以躺平，我躺不平的，因为我躺下我的脊柱是侧弯又向后的，整个的是扭转的，我必须得拧拧着躺，我一躺下它不能平，我等一会儿它才能稍微平一平。昨天小蜜蜂又说，哎，我怎么就比你高大了？我说当然了，我1.72米，你1.65米，我一天下来我这个脊柱就松的就裸起来了，我当然比你矮了，已经压迫的腿就很难受，必须要躺下。然后孩子还要，他不能理解他爸爸这种站着的时候是绷着劲，所以我一旦站起来或者是出门，我有时间强迫症，我必须要想到这个时间内几分钟之内或者一个小时之内要干什么，要赶紧做，要不然我就得赶紧躺下休息。我没办法，我这身上充满了矛盾，但是我觉得上帝留我很感恩，又认识这么多在这个时代，像盲人上网，还可以这么多的这些神所爱的儿女们一起这样聊一聊，分享分享，彼此能有一些收获，这是多美丽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只是这样一个舒适圈，还有一个不舒适圈，就是那些不信的，圣经已经记载清楚的，归回到神的心意啊，他的众百姓，上帝选一个人是要带出一批的人，一同在他的这样一个时代，为他的福音，为他的国度，基督与教会，这个主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后送大家一副对联，是用经络穴位拼成的啊，8个穴位啊。上联叫做神阙关门养老，解释一下啊，免得误会，就是阙不是缺少的阙，阙是宫殿那个宫阙的阙啊，城阙辅三寝就那个阙，神阙是肚脐眼任脉啊，这个是指肠胃虚寒可以艾灸，这个关门是胃经上的这个是帮助消化的，肚子上养老是在手腕那个桡骨小头那个缝里面，这个可以治腕关节，还可以治这种视力不清楚老花眼，养老嘛。这上联啊，神阙关门养老啊，在神的殿里关起门来养老也是可以的啊，享受神的恩典。下联呢是神道通天归来啊，神道是在第5基督下，这字正好，这汉字很有趣，正好是神的道的2个字，跟心跟神志有关系的，这心脏病的。通天是头上膀胱经， 对眼睛、对头脑、对神志不清啊，都有好处啊。归来是胃经上的，现在四寸旁边两寸，这月经不调的，这疝气的啊，这肠胃病啊，这下联啊，这个说一遍啊，这个神缺关门养老，也可以神道通天归来，都可以的啊。横批我想了一个叫做胆经上两个穴位，对眼睛都有好的，人盲人搞的这些很多都是治眼睛事物不清的啊，就是日月光明啊，日月是在肋骨上，光明是在腿上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日月啊都是光明的，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好像教会是反射基督的光，那我们这边白天，你们那边黑夜，我们现在早上了，我们这边是日头出来，你们那个月亮升起是吧？日月啊，不管你是日还是月，你是黑暗还在神的家里都是啊一片光明的。谢谢大家。